欢迎大家，也欢迎在电视荧光幕前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很高兴见到你们。请问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歌星，麦当娜，名模基尼米，天主教教宗，英国圣公会大主教。答案是这几个人的身上都佩戴了十字架。世上有这么多人佩戴十字架，是不是有点奇怪呢？有些人喜欢以十字架做耳环，也有些人呢佩戴十字架在鼻子上，舌头上，或者有人佩戴在手腕上，甚至佩戴金或者是银的十字架在颈项上，也有人把一个木质的大十字架挂在颈项上。我们因为见得多了就不觉得奇怪，但回想一下也会觉得这实在是有点奇怪啊。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今天晚上带着一个很好看的绞刑台啊，就是这个东西了，你们看见我带这个东西会有什么感想呢？你可能会觉得毛骨悚然，又可能会觉得很荒谬，是不是？其实绞刑台了、电椅了都是刑具，十字架也同样是刑具啊，而且是很残忍的刑具。甚至罗马人也在主后337年废除了这个刑罚，因为罗马人也觉得这个刑罚太不为人道了。那么为什么会有人佩戴十字架呢？佩戴十字架当然没什么不妥，但原因在哪里？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标记，新约福音书有1/3的篇幅描述耶稣的死，马可福音更有1/2的篇幅描述耶稣的死，新约其他的书信也有不少的篇幅解释耶稣为什么要死。基督教教会有一项很重要的礼仪，是有关于耶稣的身体被劈开以及他清流出来的宝血。很多基督教的教堂建筑物都有一个十字架的形状，原因在哪里？使徒保罗曾经对哥林多信徒们说，我决定不去理会其他的事情，只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为什么呢？古来叱咤风云、举足轻重的军政领袖，存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是他们在世的功绩，而不是他们的死。耶稣在人类历史的影响力比谁都大，他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回忆不单是他的生平事迹，而是他的死亡。为什么世人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死亡呢？耶稣的死跟伟人的死，比如苏格拉底的死，又或者英雄战士的死，有什么分别呢？耶稣为什么死？为什么这样重要呢？耶稣的死为什么跟今天在座的各位有关系呢？答案全在一句话，那是因为上帝他爱你。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3:16，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首先要问问题在哪里。有人会这样说，我不需要什么基督教信仰，因为我快乐无忧，我生活充实，我又善待别人，我做人老实。事实上是的，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被造出来的，所以人性总是有美善美好的一面，但是人性也有阴暗的一面。我们如果够诚实，就必须承认自己曾经做过错事， 还有说过错误的话，以及想过错的事。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使徒保罗用这一节总结了罗马书第一章至第三章的理论。保罗做的结论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第一要注意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但是我发觉我很难去承认我做错了事。我觉得我最难开口说做错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经常会去抵赖，又或者是去埋怨别人。这比坦白认错要容易的多了。我举个例子吧，有两辆车撞了，你不会看见两个司机抢着说这全是我的错，这是对不起啊。相反的，两个司机都会马上指责对方，他们会找借口为自己辩护。我曾经看过一些司机写给保险公司的赔偿申请表，按规矩呢，司机必须要填写意外发生的真正原因。我找了一些例子，有人这样写，把车开进了别人的房子，撞上一棵不应该存在的大树。有人写道，那辆车没有预先发出讯号，就撞上了我的车。另一个人，那个人把车子转来转去，我要转了好几转才撞倒他。另一个人，我想打死一只苍蝇，不料却撞上了电灯柱。另一个人，我驾了40年的车，不小心睡着了，就发生意外了。那个行人拿不定主意要怎么走，所以我就开车把他撞倒了。最后一个，我刚把车子开出来，看见我的岳母就撞上了栏杆。每一个人都很会抵赖，有谁肯承认自己做错事，说错话，想错事，甚至明知故犯呢？世人都有罪，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这么说，我是个好人呢，他们说这句话是拿自己跟什么人比较呢？我现在要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前任主任牧师，他叫约翰。约翰是一个非常虔诚爱主的好先生，他这个人又特别的谦虚，他真的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我记得他向我讲过一件事情，他说他有些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会碰到一些非基督教的人这样对他说，我不需要基督教信仰，我是个正人君子。他们说这番话的时候口气很骄傲，约翰会对他们说，是想象这条柱子有一条线，线上排列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最好的人排在最上面，最差的人排在最下面。你认为排在最下面的应该是哪些人呢？他们会说杀人犯了，侵犯儿童的了，打小孩的了，总而言之就是那些杀人不眨眼的人。好，那么排在最上面的呢？他们说德兰修女了，自己的母亲了，应该在上面。约翰说，你同意我跟你应该在中间吗？不是最下面，也不是最上面。因为约翰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他说我可能比较靠近下面，你比较靠近上面吧。他们会点头说是啊是啊。那你觉得这个完美的标准线在哪里呢？他们说，我猜想应该是天花板吧。约翰说，不，标准线不是在天花板，你看看圣经的说法吧，标准线应该在天空上啊。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我们如果单单和侵犯儿童的打劫银行的相比，当然觉得自己好像还不错了。但是如果我们跟耶稣基督相比，我们跟其他的人就一样的坏。所有的人不论在最低或者最高，其实都在同一条线上。有人会说，好了，如果我们都在一条线上又怎么样呢？是有关系的，因为罪会带来恶果。第一样恶果是罪所带来的污点，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第七章20-23节。这是耶稣的话，他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耶稣说过，在意念上存有憎恨的话，就已经算是犯了杀人罪了。再说奸淫，耶稣也说过，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犯了奸淫罪。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亵渎、骄傲、狂妄，圣经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这一切的恶都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你听完了之后可能会说，哎，这些事我大部分都没有做过。这也可能是事实，但只要你做过任何一件事，那就是犯了罪了。你不可以骗自己说，我可以遵守十诫中的七条诫命啊。我有时候可能会犯奸淫，有时候会去偷东西，或者去杀人做什么的，但是我守了其余的七条诫命啊。罗素爵士说，如果十诫就像考试题目那样就好了，只需选答四题。但是这并非事实，人只要触犯一条，就是触犯了整个律法了。耶稣的兄弟雅各在他的书信中说道，十条诫命中，人若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众条。犯罪不仅在乎行为，也在乎言语跟思想。上帝是奇妙的，可以透视人的思想。我当然不想别人透视我的思想。如果这里有一副大荧幕，它正在放映着我生平曾经想过要做的十大丑事，你想会怎么样呢？我不会有胆量站在这里任由你们看我的丑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丑事。所以第一点是罪所带来的污点，第二点，罪的破坏力。犯罪其实会上瘾的。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在某些坏事上特别明显，就好比吸毒吧，我们大家都知道吸毒像海洛因，我们会因此而上瘾。但是其实犯一些其他的错也是一样的，例如发脾气啦、妒忌啦、傲慢啦、自私啦、说人坏话啦、淫念邪恶，这些事都会捆绑着我们，而且有破坏力量。这就是罪的第二点，罪的破坏力。第三点就是罪的惩罚。我们人心深处其实都渴望公义。当我们在报章上看见了世界各地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比如说恐怖分子的暴行，又或者是其他凶残的暴力事件，我们会说，哎呀，这是不对的，我希望能早日把歹徒绳之以法，让他得到惩罚。我们的正义感不限于大奸大恶的事，小事也会有同样反应。 我从前喜欢踏脚踏车去上班，我上班的路程呢，设有这个特别的脚踏车的专线。上班的时间通常都会交通阻塞，但是我可以轻松自在的在脚踏车的专线上超越所有的车子。不过偶尔呢，也会有汽车会开进了脚踏车的专线，我这个时候就很生气，因为那些汽车会对脚踏车的人造成威胁啊。我知道有两个地方有交通警察在坚守着，所以后来呢，每当有汽车在我面前出现的话呢，我心里就想让交通警察抓住他。有时候上班的时间呢，会碰到下大雨，我就会开车上班，因为我晚了一点出门，又怕自己会迟到，我就必须，我强调我是必须的，把我的车子开进脚踏车的专线。如果有人要阻止我的话，我就会说太不公平了，我实在是太赶时间了嘛，因为我衡量自己的尺度跟我衡量别人不一样，同样的尺度来衡量自己跟别人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承认自己犯了错，也应该受到相等待遇的惩罚，这样才算公平啊。接着我们一道来看看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提到罪的刑罚是什么。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就带出了罪的第四个祸害，罪的阻隔。保罗说的死不仅是肉身的死，也是灵性的死，所有灵性的死就是与上帝隔绝，他的代价就是最终要与上帝永远隔绝。以赛亚先知他曾经说过，你们的罪孽就是人所做的错事，让上帝跟人永远隔绝了，因为你们所犯的罪使他根本听不到你们的祈求。因此犯罪绝非小事，上面我们说的都是坏消息，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福音，那绝对是好消息。好消息是上帝爱我们，我刚才说过上帝真的爱世人，他爱你也爱我，他费尽心机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的方法。上帝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解决方法呢？好消息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他没有撇下我们叫我们自食其果，上帝以独生子耶稣的身份降世救我们脱离困境。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请大家留心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几个代名词的关系。他就是指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使托德称之为上帝的以身作替。到底以身作替是什么意思呢？1941年7月31号，纳粹集中营走脱了一个囚犯，根据规定，纳粹德军会随便挑10个囚犯，然后把他们活活饿死来顶替。其中一个被随意挑出来的人呢，名字叫荣尼策克。当他的名字被叫出来的时候呢，他大声地喊道：天哪，可怜我的妻子跟儿女。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波兰人，他个子矮矮，还戴了一副圆圆的金丝眼镜，他站出来说：我是一个天主教神父，我愿意替这个人死，因为这个人有妻有儿，我没有亲人。 德国军官竟然答应了神父的要求。那个人就是麦斯·米林神父，他当时只有47岁，他跟其他9个囚犯被关进了地堡，地堡里的气氛却异常的祥和。原来他带领囚犯祷告唱诗，他们最后不是死于饥饿，而是德军需要地堡安置其他囚犯，于是德军就替囚犯注射毒药杀死他们。尽管如此，地堡囚室呢还可以像教堂一般的祥和安静。41年后，在1982年10月10日，罗马圣彼得广场上，麦斯米林神父的死终于显示出了真正的意义了。当日广场上有150,000人聚集，当中有26位红衣主教、300位大主教，还有加荣尼策克跟他的妻子、儿女、孙子和曾孙子。因着一个人舍身，众多生命得以拯救。教宗那一天也这样的形容麦斯米林神父的伟大牺牲，他说他的得胜就好比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得胜。我最近看报章发现加荣尼策克死了，享年93岁。他在报章上的讣告这样写道：为了答谢麦斯米林神父，我一生致力向人诉说麦斯米林神父的义行，同时我还要感谢他的救命之恩。神父替别人死，耶稣也为你为我死，这是耶稣的死更为难得。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希瑟罗形容十字架是酷刑中最残忍的。耶稣首先要脱光衣服，绑在柱子上受鞭打，鞭子有4-5条，而且还绑着带有刺的皮带。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斯这样描述罗马人的鞭刑：犯人被打得皮肉开花，遍体鳞伤，耶稣还要被带到衙门去，被逼戴上荆棘冠冕，再被全营600个士兵拳打脚踢。耶稣还要亲自把十字架背到受刑的山上，他在半途中晕倒了，西门被逼替他背十字架，他到了受刑之地又被逼脱光衣服准备钉十字架，兵士用6寸长的大钉钉他的前臂，接着是他的手腕，然后扭曲他的腿，把钉钉进他的脚骨，钉牢了之后就把十字架竖立在地上的洞里，让耶稣忍受暴晒及饥渴之苦，还有群众的讥笑。耶稣就这样被钉十字架达6个钟头之久，无尽的痛苦，无尽的羞辱，慢慢的等死。可是新约圣经很少提到耶稣的肉体疼痛、精神的创伤以及十字架的酷刑，甚至被世人弃绝、被好友出卖的精神痛苦也没有多提。新约的重点要强调的是耶稣与上帝在那个时候暂时分隔的痛苦，灵性上的痛苦。因为耶稣要承担世人的罪，圣经有这样的描述，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53章6节。以赛亚先知在耶稣出生前的几百年就已经有这样的预言了，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曾经听过有人解释这段经文，是想象这只手代表你跟我，我们大家都做过错事，像这本书代表那些错事，这些错事使我们与上帝隔绝了。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自己喜欢的道路。另外这只手代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曾犯罪，他跟父神之间根本就没有隔膜。经文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就是天父，把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要承担我们世人每一个人的罪，他呼叫天父啊，天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在那一刻被父神离弃了，为了我们，他与父神隔绝了，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而是因为我们的罪。耶稣的死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奇妙的果效呢？那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孽，好让我们得以跟上帝建立关系。这就是上帝的解决方法。第三点是耶稣受死有什么果效？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个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十字架就好像一颗美丽的钻石，你知道钻石有多美吗？你把钻石放在灯光底下看，会看出万道光芒。十字架也是这样，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十字架，看上帝怎么样显出他的大爱。借着十字架，耶稣向人表明什么是舍己的爱。上帝显示出他不是对受苦漠不关心，上帝就在基督里面，耶稣受苦，上帝也亲自受苦，上帝是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啊，上帝尝过痛苦的滋味，明白痛苦是怎么一回事，上帝曾经为我们受苦，更愿意和我们一起受苦。上帝更赐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在将来免除一切的痛苦。因为上帝借着十字架，将邪恶的权势跟死亡的权势都一一打败了。我们可以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去研究十字架的奥妙，不过在今天晚上呢，我只想集中看新约圣经所提的四个意象。第一个意象是法庭。保罗说，我们借着基督的死得以称义。称义其实是法律用语，如果我们被控上了法庭，被判有罪或者被判无罪释放，就是得以称义。我用比喻说明一下，有两个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一直是很好的朋友，他们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各奔前程，有一个走上了不正当的道路，另外一个做了律师，后来更成为法官。有一天，这个法官主审了一宗案件，站在被告席的竟然就是他的好朋友，他朋友的罪状已经没有疑点，不得不认罪，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所以他的朋友呢也只好认罪了，法官呢也必须做出判刑。但是他左右为难，因为他不能放他走，他必须维护正义，不能偏袒呢。但是这个罪犯是他的好朋友、好兄弟。经过了一番挣扎，结果法官宣判他的朋友根据他的罪行被罚了一笔款项，这就是公义。跟着他脱下了法官袍，走下法官席，跟这个朋友相认，接着他就写上一笔跟罚款数额一样的支票，替他的朋友付款，这就是爱。 按着上帝的公义，他不能对罪人说，好吧，算了吧。人做了错事，就必须受惩罚。但因着上帝的大爱，上帝差遣独生子耶稣降世，借此向世人宣告，我要替你们付清罪债。而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获得自由，从罪孽中被释放出来。刚才提的这个比喻其实不是很适当，事实上我们的情况更为严重，我们要受死刑，而不只是付罚款。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密切多了，不是两个朋友。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上帝爱我们比任何世上的父亲爱儿子更加深，上帝要付的代价也昂贵多了，他付上的不是金钱，而是独生子耶稣的性命，耶稣就是代价。也因为这样，我们的罪就此得以消除，我们的罪过得以被上帝所赦免。这是第一个意象。第二个意象是市场。现代人往往债务缠身，古代人也不例外，如果不能还债，就要卖身给人做奴隶。卖身的人士呢，挂着一个价牌走到市场上去，有人肯付钱呢，就可以替卖身的人还债了，领他回家做奴隶。试想象，你要卖身，有人看见你身上的价牌，然后呢就走到你身边看了你一下，对你说，我真的很同情你，我想帮助你，不如这样吧，我来替你还债好了，但是你不必做我的奴隶，你可以走了。那个人就是替你赎身，为卖身的你付上了赎价。新约圣经说，耶稣降世为要救赎世人，耶稣付上赎价，好让我们都能得着自由。耶稣说，因此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不是说我们不会再犯罪，而是说罪不能再捆绑我们了。有一个人叫诺比利，他18岁那年离开了雇佣他的公司，他整天喝酒，他越喝越猛，终于成了酒鬼。他什么也不做，只是不停地喝酒。他经常在我们教会的门外坐着喝酒。我认识他已经快有20年了，我经常看见他，他只晓得坐在教会的外面喝酒，他会一手拿着酒瓶，一手呢向人讨钱。他口里说他要钱买吃的东西，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他一有钱呢就跑去买酒。他就是那样的喝啊喝啊，他做了38年的酒鬼，一直到1990年5月13号那一天呢，他望着镜子对自己说，你不是我认识的诺比利。他后来告诉我们，他求耶稣基督进入他的生命，又跟主立约，从此以后不再会碰酒杯。就在那一刻，耶稣释放了他。后来我看见他，就对他说，你看起来很开心呢。他说，我是很开心呢，人生多姿多彩嘛，我庆幸自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找到出路，我不会走回头路了。因着耶稣的死，我们都得着了自由，这是耶稣受死的果效。另外，就是因为耶稣的死使我们从沉沦中和绝望中释放出来。第三个意象是圣殿。旧约详细地列出了法律告诉人们处理犯罪的方法，他们可以通过献祭的仪式来赎罪。为了赎罪和表明罪的严重性，那个时代的人们必须了解到洁净自己是非常重要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吧，你犯了罪就要走到圣殿前面，然后你要当着献祭的畜生面前认罪。这个行动象征你的罪转移到畜生的身上，然后呢你要把畜生杀了，这就是献祭。在新约希伯来书，作者说，当然只借着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是旧约时代的一种仪式。现在我们因借着耶稣基督献上他的身体，才得以成为圣洁。圣经记载，施洗约翰看见耶稣，他很开心地说，看哪，上帝的羔羊啊，除掉世人罪孽的。按照旧约规定，所献的畜生必须尽可能接近完美，但是所献的畜生始终有欠完全的，唯有耶稣才是上帝所要求的完全祭物，唯一无瑕疵的祭物，一次过的献祭，为万世万民而献的祭。只有这样才能除去我们世人的罪孽，使我们圣洁。使徒约翰说，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一切罪，就好像汽车挡风玻璃上的水不停地被刮掉，洗净啊，洗净啊，洗净啊，这是一个延续式的动词，表明不断进行的动作，耶稣的血不断不断地洗净我们的罪。第四个意象是家庭，罪使人与上帝关系破裂，十字架却赐人机会与上帝复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九节这么说，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有人以新约圣经的教导做出这样的反应，上帝不公平啊，怎么可以找一个无辜的第三者做代罪羔羊呢？这说不过去嘛。如果上帝真的那么做，他的确不公平，但事实并非如此。保罗说，上帝在基督里，上帝亲自以儿子耶稣的身份降世，亲自为我们死，并且赐我们机会，好让我们和上帝复合。复合是难能可贵的经验，我们都知道跟人不和呢，尤其是跟家人不和的滋味呢，两个人有心病甚至不能面对对方，其实大家心里面呢都不好受啊。后来其中一个人先说，对不起，你可以原谅我吗？双方的关系就得以复合，可以重新建立感情。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他除去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跟上帝复合，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啊！所以十字架的果效就是除去罪的捆绑，粉碎罪的破坏力，付清罪的刑罚，拆除罪的隔膜，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跟上帝建立关系。而且在将来的一天，就是约翰形容的永生，就是如此。永生就是认识上帝和耶稣基督，永生从现在开始，将来有一天我们将会和上帝在一起，我们的关系就会一直延续到永永远远，那个时候就连罪也会跟着消失。上帝爱我们，渴望与我们建立关系，就像父亲爱儿子一样。耶稣为每一个人死，耶稣为世人死，这世人包括你跟我，这个救恩是很个人的。保罗这样说，上帝的儿子爱我，甚至为我而死。就算你是世上唯一的人，耶稣同样也会为你而死。 有一位美国牧师的信仰经历是我今天晚上要分享的最佳说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他说，我研读圣经三个月了，我对十字架的了解就好比初级班的学生一样。我知道有一位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耶稣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他为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但是我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我知道自己曾经做过不少错事，但是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怎么知道有一天晚上我太太说，我们学了这么多，现在是回应的时候了。说完之后呢，她跪了下来祷告，把我吓呆了，看样子她好像在跟天花板祷告。她接着说，上帝啊，我犯了罪啊，我很后悔。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比我好的太多了，她竟然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我知道她的祷告是发自内心的，她哭了起来，不断地说，我犯了罪，我很后悔。我真的受不了了，全身在发抖，接着开始冒汗。我心里想，我疯了，我不会这样祷告啊，我是个好人嘛。我突然发现，他不是向天花板祷告，他向上帝祷告，而上帝愿意听他祷告。他从上帝的眼光看自己，发现自己是需要领受赦免的罪人。就在那一刹那，我终于明白了十字架的意义，我的心眼也突然开了。我一直叫上帝伤心，上帝爱我，差遣耶稣降世救我，我却拒绝了上帝的爱。我需要十字架，我也跪了下来，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觉得我整个人好像快要崩溃了似的，我好难受。后来我渐渐感觉到，我祷告的对象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自己不知道罢了。我跟我太太一样的想告诉上帝说我犯了罪，但是我口里只晓得说，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我知道自己心里想悔改，我告诉自己，希望这次的决定没有错，不然真的变成天大的笑话了。上帝突然让我想起几年前在洛杉矶看见的一个人，他身上的标语说，我为基督做傻事，你为谁做傻事呢？我当时想，这个人真是无聊啊。此刻我跪在地上才恍然大悟，十字架的道理对那些非信徒来说是很愚蠢的。我就在那天晚上跪在十字架的面前相信了耶稣。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怎么样相信耶稣？要做什么呢？较早前我用了两个好朋友的比喻，其中一个做了法官，另外一个是罪犯。法官跟好朋友相认的时候呢，就给了他一张跟罚款数额一样的支票。上帝现在也同样的向我们递来了一张支票。我自己做了一张这样的支票，上面写着天国银行，支票上签名的当然是主耶稣基督，他要赦免你的罪，让你自由，洁净你，和上帝复合，和得到永生。数目是一切属天的荣耀，日期是今天，今天你就可以把支票兑现了。名字呢，我没有写上去，你自己来填吧。因为这张支票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就好像法官的朋友，他有选择。当法官把支票给他的时候，他可以说，我不要，我不要你可怜我，我要自己付罚款。我们也可以对上帝说，我不要你可怜我，我要自己付罚款，我不在乎你是否为我而死，我不要你的救恩。但是我们也可以对上帝说，感谢你为我而死，我要领受你给我的这份礼物。 让我们祷告。在这里，我想带领那些愿意接受上帝礼物的人祷告。可能有人说，我还要考虑清楚才可以做出决定。我很明白，这不过是第三课，你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想清楚才决定。不要感到有任何的压力，没有人会勉强你。不过，也可能有一些人，甚至在观看袋子的朋友，觉得已经想清楚了，要领受上帝的礼物，并接受耶稣基督。你只要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向上帝说，你对过去所犯的罪，你很后悔，今后要改过自新，又要感谢耶稣为你钉十字架，然后求他以圣灵来充满你。耶稣就在我们当中，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就在这里。我的祷告来自《为什么信耶稣》这本书，如果你想要这本书，请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送你一本。我希望你们祷告的时候能看着这篇祷告文，好好的加以思考。现在祷告开始。主耶稣基督，我过去做了很多错事，现在真的后悔了。请用几分钟的时间想想犯过的什么错，再求上帝赦免你。求你赦免我，我要改过自新，不再明知故犯。感谢你为我的罪钉十字架，让我得着赦免跟自由。感谢你，上帝愿意随时赦免我，又赐圣灵进入我的心。我要领受你的恩典，求你借着圣灵常常与我同在。主耶稣啊，我感谢你。阿们。主啊，我为那些做出祷告的人献上感恩，求你叫他们相信你已经赦免了他们，同时你也会帮助他们如何与你建立关系，同时又以你的圣灵充满他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一件事，请大家不要客气，拿这本书回家看啊。这本书归纳了我刚才所说的话，也记录了刚才那篇祷告，你可以回家跟着他一起祷告。谢谢。